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活在现今很多事情都非常便利的时代啊，我们很难想象，原来现在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是前人一步一脚印，很多的努力才能够达到今天我们所享受的这些成果的。打个比方来说，我们去医院呢，每一个人都有病历表，这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在南丁格尔那个年代呢，却不是这样的。而且原来病历表跟南丁格尔也是息息相关的。好，我们今天呢会继续看到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这一本书的第16章和第17章。在看这本书之前，我们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当有这个心”。经文在《腓立比书》2章5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腓立比书》2章5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腓立比书2章5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当有这个心。态度不是自然而然就产生的，态度是选择的结果。保罗鼓励信徒要与基督的态度一样。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正坐在全能天父的右边，统治整个宇宙。再也没有比坐在天父右边的位置更荣耀的了。耶稣与天父的关系使他有权利得到这个荣耀。耶稣选择不要享受这个荣耀，没有任何东西是他不能放弃的，即使是天上的地位。他只选择天父要他做的事。对天父的爱驱使他愿意牺牲一切，付上任何代价去顺服天父。当天父需要一个无瑕疵的祭物好救赎人类时，耶稣没有抱着他的权力不放，也没有争论自己何须为这些悖逆如尘土般渺小微不足道的受造物忍受那样的痛苦。更确切地说，他放弃了自己在天上的荣耀，降世为人。他降生在一个马槽里，他的一生就是为被钉十字架的痛苦之日所预备的。然而他甘心情愿去做。我们往往会紧紧抓住神的赐予不放，我们说我愿意为神放弃任何东西，但是我不认为他要我放弃任何东西。每回当我们发现自己不愿意回应神的要求来调整自己的生活时，应当求圣灵赐给我们像耶稣一样的顺服的态度。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求你赐我们力量，回应你的呼召，活在恩典与真理当中， 能够甘心乐意顺服你，服侍你，更像耶稣基督。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每日经历神，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我的心切慕你。
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 有一种声音，它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它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我们想到南丁格尔，就会联想到白衣天使，而白衣天使护理人员让你会联想到什么呢？好像医护人员只是医师的助手，又或者是在住院的时候呢，医护人员可以帮助病人，服侍病人。然而我们可以从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这一本书中看到，南丁格尔对于护理并不是只局限于此哦，他进行了许多医院还有军方的改革，并且我们也可以从今天的内容当中呢发现，原来护理与统计也有关系哦。刘文是一个看到数字呢就会觉得头疼的人，但原来呢病历表还有一些统计对于护理也是如此的重要。我们一起来看这本书的第十六章医院建筑的改革，以及第十七章护理与统计。有人则问南丁格尔说，南丁格尔，很多病人终日躺在病床上，他们根本看不到外面，为什么你设计的医院需要有那么多窗户，而且每扇窗户都很大？南丁格尔回答说，看不到天空的病房对病人的心灵是个很大的亏损，而心灵的痛苦是比身体的苦痛更深刻的。人就是需要看到天空，甚至在床边摆几朵小花，对于一个虚弱的病人都是很大的鼓舞，为心灵带来喜悦。医院最好的位置是在市郊，医院外面就是一个植物园，里面养些温驯的小动物，对于长期病患而言，一声鸟叫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的欣慰。在医院里一定要设有病患交谊厅，最能安慰病人的是别的病人，安慰别的病人自己也较容易康复起来。儿童病房更需要有一个可以游戏的交易厅，并且要有一个广大的空间，让儿童在里面可以自由玩耍。最能体会儿童病痛的是其他病患儿童。医院里面要有阅览室，一本好书不只是给病人安慰，也给人德性的教育。反对的人听到这里嗤之以鼻地说，看书是个人的事，医院根本不需要什么阅览室。早期南丁格尔基金的最大支出之一就是大量购买好书送给病人，并且请优秀的作家诗人在医院里朗诵文学给病人听。南丁格尔认为，医护人员是人尊贵生命的护卫者，生病让一个人的心灵得以成长，良好的医护可以在病人的周围培养这种空间。因此一个医护人员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请参阅圣经的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第二节，不是争权夺利，是争病人心灵重建的空间。在以前，医院的颜色是蓝色、深绿色，脏了也看不出来。是南丁格尔将医院建筑的主色改为白色。以前医院的厕所是公厕，南丁格尔让每间病房有自己的厕所，并且坚持厕所要配锁，病人可以有自己的空间。在厕所、浴室、洗涤间都有特殊的防滑措施。以前病人找地方是自己想办法的。南丁格尔在医院入口放置一张大地图，病人只需要一路跟随指标就可以到要去的地方。 以前医院走廊窄小，南丁格尔将医院走道改成宽敞的空间，使病人容易转身。当时英国商务局的主计官罗伊怀疑南丁格尔的护理改革，他认为南丁格尔的计划增加支出，并对病患有过度乐观的看法。他以会计的挑剔眼光去看南丁格尔所监督建造的圣汤马斯医院，之后他向财政部报告：我一进病房，脸盆、饭盒、刀子、叉子、汤匙、毛巾、盘子一应俱全，我摸法兰绒的床单一阵子，我相信从今以后那些又穷又老的病人有福了，这条床单将给他们多少的快乐。因着这个报告，各医院开始迈向南丁格尔的医院建筑改革。一个学护理的人怎么懂得建筑呢？南丁格尔乃是透过工位大师邵思廉的推荐，认识建筑学家罗林森、查勒威克、杰伯，他知道怎么用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罗林森后来写道：我有充分与坚定的信心，相信上帝必定保守我与南丁格尔的合作，撒种的必有收割，因着我们的努力，世人终将蒙福。我远远地看出未来的医院终将照他的看法去建造去管理。统计是一个数字的科学，怎么会与南丁格尔的护理改革有关呢？当时《每日新闻报》主编马丁尼娜写道：如果南丁格尔的著作像是一座五彩缤纷的花园，他的统计就是最引人注意的鸡冠花。医生马克奈也写道：在南丁格尔的手中，统计是一种统御数字的艺术，是一套可据以做出结论的合理逻辑。除非有人能推翻统计理论，或是质疑他数据的准确性，否则无法推翻他的结论。而南丁格尔在统计学上的知识，加上他长期收集各地医院的原始资料，使他所写下的结论有根有据。南丁格尔能成为一个好护士，乃是经过长期的辛苦预备。他很早就看出，护士要脱离仆役的传统形象，发挥真正该有的功能与角色，就必须具有专业知识与严谨的训练。他认为对护士最重要的知识就是医学、工位与统计。南丁格尔花了15年的时间阅读有关统计的书，尤其是统计学家桂铁利特与费尔的作品。在他1858年发表的英军死亡率报告书里，就充满统计图表，并用不同颜色标示出不同地区医院的病人死亡率。同年，他设计出医院管理的标准表格，让各医院填写数据，工作统计运算。南丁格尔说道：医院管理的严谨或疏忽，可以由统计的结果看出来。用数字来厘清每所医院开刀的死亡率、各种疾病的治愈率、各种阶层百姓的患病率等等。医院管理的权威依据不是人，而是数据。这段话现在读起来仍然铿锵有力。同年，他成为世界统计学会的会员，这是他一生唯一参加的学会。1859年，南丁格尔的标准表格为医院带来革命性的影响。从此，每一个病人有自己的病历表，医学上的病名、看病流程、病况观察及症状判断才获得统一。南丁格尔写道：天文学家是依照一张星象图观察天上的星星，医生也应该有标准表格，使他们看得更精确。他又写道：医院的管理是动态的，只有统计能抓得住动态的变化。1860年，国际统计年会在伦敦举办，他是主要讲员之一。他说道：用统计才能导引医院走上良好的管理制度。从此，标准表格普行世界。 南丁格尔怎么能这么深入地了解统计呢？在南丁格尔的背后有两个统计大师，贝勒福与费尔。贝勒福是南丁格尔改革阵营里的一员大将，后来在南丁格尔的推动下成立军统局，贝勒福就任局长，用统计管理军队。费尔并不在南丁格尔校国防部的名单上，但是他并不因不是台面上的人物就减低对南丁格尔的支持。后来南丁格尔的反对阵营才发现，帮助南丁格尔威力最强大的一支炮管就是费尔。费尔是历史上著名的医学统计之父，第一本医学统计课本《生命统计学》就是他写的。他来自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从小就以数学天才著名，有位善心人士愿资助他念书，但是有个前提，就是要这个数学天才去念医学。费尔珍惜这唯一上进的机会，但仍不忘他的数学。1837年，他才31岁，就结合数学与医学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医学统计。他大学的老师立刻发现这是一项创举，推荐他去当医学资料的编辑员，这正合他的胃口。他对数字比对病人有兴趣，他把大量资讯整合之后提出新结果。到1850年代，他已经成此派科学之宗师，担任世界统计学会会长达34年之久。费尔不辞辛劳地与南丁格尔合作，帮助南丁格尔整理从世界各地寄来的资料。南丁格尔后来写道，一起在改革上的投入是因为彼此的信任。费尔的统计在后来的医学研究及医院管理上非常有用，但是统计并不是管理的万灵丹。南丁格尔写道，个性多疑的医生，意志顽强的护士，经常酒醉的病人，仍是管理无法着力的角落。人的问题是管理里面最难捉摸的地方。会计算数字的人不一定会计算金钱。费尔死后没有留下任何的储蓄，消息传出各地的捐款汇入他女儿的账户里，因为实在有太多人感谢他在医学统计上的贡献。很多医护人员怕统计，觉得医护是与人接触的温馨工作，不是接触数学统计的冰冷地方。但是统计可成为医护管理的良好工具，提供正确的思考方向。南丁格尔在当护理学生时曾经写道，护士学校是我的梦中城堡，帮助别人是我最深期待的落实，不是一直在做梦，而是确实的学习，从越基本的地方学起越好。如果缺乏基本的学习，护士不过是一种慈善事业。护理是建立在严谨的准则上，一种能被世人严格鉴定的专业技术。他显然坚信统计是护理的基本装备。南丁格尔用圣经士师记第14:9蜜是从死狮子之内取来的有趣的描述统计。南丁格尔认为，对护理人员，统计就像一只狮子，咆哮令人害怕，力大令人难以接近，但是靠着上帝的力量把这只狮子给征服了。过了一阵子，咦，狮子的体内竟有蜜蜂去做巢，竟然还流出蜂蜜来。困难的统计被征服后，会带出许多甜美的用途来。南丁格尔曾说道，我喜欢统计，不是为了统计理论，而是为了应用在医学管理上。统计太实用了，一个人如果要清理天花板上的蜘蛛网，岂不是需要一把能够伸到高处的扫把吗？南丁格尔是用统计这一把扫把，扫去了传统医院管理上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是的，最甜的蜜是从最凶猛的狮子体内取出来的。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我愿为你去。
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
从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这本书中看完了第十六章医院建筑的改革，以及第十七章护理与统计。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到第十八章，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深深的爱